大家好，我是曼森，
我是隐形人，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隐形人，我最近在网络上搜寻大家留的一些文章哦，尤其是网络上都会有一些新手他们在发问，有没有？有些可能他们对调酒很有兴趣，就是在网络上就开始问说：“哎，我新手入门，我该挑哪些酒类？”然后他们自己都做好功课，什么酒，然后有什么选择。那通常啦，像伏特加就很容易写到斯美洛夫啊，琴酒就很容易写到英人嘛，兰姆酒就巴嘎迪嘛。那通常会卡在几个地方，
威士忌，
威士忌
我们上次聊过嘛，对不 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叫白兰地，
哦，白兰地。
通常白兰地我看下来啦，大概10个里面有8-9个白兰地这一个地方都会空着。
你说先跳过是不是？
他们就空着，也不知道写什么，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调。所以我在想，就是白兰地这个部分，我们平常听到都是老一辈家里可能什么收藏什么酒 XO。然后或是什么 VSOP 之类的那种酒，然后听起来都很高级，一瓶可能都要几千块的啊！天哪，我们调酒真的要拿这么高级的东西来调吗？
其实应该这样说，其实威士忌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已经算是显学，是一个我们主流在喝的酒，不管是你说我们自己朋友的品饮，或者是平常聚会的喝酒，甚至你说声色场所在喝威士忌什么的，都已经是一个很普及的一个文化。
对，威士忌。
对，可是如果说我们把时间倒推，我们就回推一个大概30年到30几年左右，差不多19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台湾最红最红的酒其实是白兰地，而不是威士忌。那时候甚至大家比较知道白兰地，而不知道威士忌。
所以那时候交际应酬，大家说：“哎、欸，来啦，来啦，来喝白兰地。”
对，那时候你想想看哦，那时候就是就像你刚刚讲，长辈不是很多人都会在家里有一个长辈的酒柜，有没有？
对，
就是那个时候全台湾啊，就是稍微有能力一点的人，他们在喝酒，他们都会选择白兰地。对，可是呢，那时候白兰地呢，在台湾以前有一个东西叫烟酒公卖局，
对，
然后对它税课的非常非常重，它的税制是威士忌的5倍。可是你就想哦，就说哎、欸，奇怪，一个东西课5倍，那神经病才买它嘛，对不对？
为什么都是酒，然后差那么多？
因为那个时候是个烟酒公卖局，那时候税是他们说了算，不像我们后来加入 WTO 什么的，要跟国际接轨。可是你要想哦，在那个时候啊，台湾人是最有钱的状态。就是台湾经济起飞到最极致的189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要买就要买最贵的
啊，所以
就是把你们最贵的东西给我拿出来那种概念，对啊。可是税客那么重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他也想要就是附庸风雅一下，可是说实在他真的买不起，所以呢，他怎么做呢？有一个地方不用税金
哦。是哪里？机场吗？
对，就是机场免税店。所以老一辈的人他们出国最喜欢做的就两件事：带烟跟带酒。现在带烟跟带酒已经没什么空间了，所以你现在很少听见就是年轻的朋友说：“哎、欸，出国可不可以帮我带烟带酒？”哈，那个都是老人才会做的事情。对，但是以前对他们来讲，那个是有意义的，因为以前的白兰地税真的扣得非常非常重。你可能就是在免税店买，跟你自己在外面买，可能会有几千块的价差。
哇，太多了吧？
对，所以变成是那时候的人出国流行带酒，可是更好笑的是呢，他们出国带回来的酒舍不得喝，
因为太贵了，
太贵了，所以他就收藏在酒柜里。然后送来酒柜里呢，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乱象，就是升官发财又有人送我，乔迁自喜又有人送我，结婚生子又有人送我，然后送我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累积，一整个酒柜都没有喝。
哎、欸，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个酒柜里面都是白兰地吗？
因为那个时候白兰地就是一个奢侈品的象征，你想想看，大家都知道它贵。然后呢，你不管是你说好啦，做生意要贿赂官员啊，或者是说就是朋友之间就是庆祝你升官发财啊，都会拿来做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一个礼物这样子。对，因为在当时真的就是白兰地他有他的身价在。现在如果回头去想啊，早期那个年代的白兰地，很多人反而觉得是比较好的
哦。
对，就像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叫老酒收购吗？
我知道。
对，老酒收购这个行业到底为什么会就是从台湾开始，然后算是独步全球的一个行业，其实就跟白兰地有关系。
所以他们几乎大宗都是在收白兰地。
在收白兰地这个东西它其实大概是差不多在2005年到2010几年这个时候是它的高峰。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以前台湾人很有钱的时候非常风干一白兰地，然后那个时候从法国进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XO VSOP 起跳。对，就是都是买很好的。那问题是说呢，买了之后就是虽然需求量很大，但台湾就这样子1-2千万人， 能够消耗多少，对不对？
对。
可是呢，过了三十几年之后呢，有一个市场崛起了，
嗯，
就是那个
老酒
维尼国，对不对？中国啦，中国，对对对。那他们崛起之后呢，他们一样就是经历我们那一个就是要喝就喝最好的那个需求。
哦，
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很疯很疯白兰地这个东西，你就想象嘛，他们的经济大概就是比我们晚大概20到30年才开始，
嗯，
所以当他们一样到了那一个需求的时候，他们一样是要找干邑白兰地。那以前台湾1-2千万人在疯的时候，其实法国还扛得住，因为那个干邑白兰地是法国做的嘛，
嗯，
可是当13亿人在疯的时候，那个产量就扛不住了，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存就是在勾兑的酒，整个整体的平均年份都会下降。
哦，就品质就变差一点了。
对，但是问题是呢，这一些所谓的中国的客人，他们里面当然还是有一些能够分辨出所谓好坏的人。
对
对，那他知道说，就是干邑白兰地现在普遍面临就是勾兑的平均年龄下降，所以他就会想要喝以前的酒。可是问题是，以前的酒早就卖完了。
那台湾就是唯一的出产国，
对，台湾就是当年超级多人有，我都叫那个东西叫阿公的酒柜，就是从阿公那个年代开始囤。讲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蛮感慨的，就是在最疯那个干邑白兰地的那个年代啊，我家里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有人送我们家，或者是我们有出国都会买，
对，
然后买了之后呢，就是都舍不得喝，所以从我爷爷、从我爸爸这种高级的酒，他就是堆在酒柜里面，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喝什么东西呢？他们那时候喝一瓶非常非常难喝的酒，你有看过台湾有出一个公卖局的白兰地？
嗯，
那个太年轻的朋友，我跟你说，你就直接去 Google， 你 Google 公卖局白兰地，
是那个白底那
是不是？不是不是，是绿色的扁瓶，它做的很像国外的那种 XO 的酒瓶，就有点想要山寨人家这样子。然后它那个扁扁的，我都叫它绿扁瓶了，啊。这酒呢，说真的蛮难喝的，而且它其实也不是用台湾的葡萄，它其实是用秘鲁的葡萄。
嗯，
对。可是呢，那个时候他们很贵的酒，他们都放在酒柜里面舍不得喝，然后都一直喝那个很烂的
绿扁瓶。
对，那其实根本不是干邑白兰地，它只是用葡萄做，所以勉强可以叫白兰地这样。
对，还是叫葡萄酒。
对，但是呢，就觉得很感慨，就是说啊，他们以前年轻都舍不得喝嘛，
嗯，
他就很辛苦工作，然后都喝这种烂酒。
是，
对，然后等到他们就是你知道，真的年纪大了，也开始财务比较可以。经得起喝这些酒的时候，其实他们身体已经不太能这样。
哦，
还好他们有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对，趁这个时候就可以帮他们把这一些当年没有喝到的酒一起把它喝回来，这样。
所以你因此一夜致富吗？
也没有一夜致富，因为我没把它拿去卖啊。你知道那一些老酒收购的人，他们其实就是要卖去给中国人，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很无厘头的国家在囤积这个东西，那个国家就是台湾啊。在那时候那个年代，因为有钱囤了一大堆舍不得喝，
对，
所以那个老酒收购，他全盛时期的时候真的超变态的，他都会到处去你的车子给你夹那个纸条、广告传单、信箱也给你夹，门缝也给你夹，因为他那个收过去他是好几倍的暴利啊。
你说可能在这边收5000块，去那边我就卖个25000这样，
可能不止，可能更高都有可能。而且老酒收购这个行业，我的建议是这样啦，如果你真的不缺钱就不要卖啦，因为这种东西喝一瓶少一瓶，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你可能在那些老酒收购单上面看他金额写得很好看，比如说他跟你说6000块收，可是真正看到酒的时候，他又跟你讲说，哦，你这标签掉了，哦，你这个酒油少了，蒸发了，好，你这个没有盒子，然后现场再给你杀价。对啊，我觉得与其这样，这些东西就是以后
就
对，就自己喝啦。你生活中有一些值得庆祝的时候嘛，你就把它拿来跟你觉得值得分享的朋友啊、家人啊、太太啊，把它喝掉，不是很好吗？
好，我们刚才聊的都是上辈子奢侈物的部分哦。那我们先来，我们年轻一辈，就是
你年轻的一辈哈。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你刚提那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他刚开始学调酒的时候，他会挑过白兰地。
对啊，
对，
其实白兰地真的就我自己来说啦，我刚踏入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白兰地就是一种高级产物啊，就是可能不花个几千块你喝不到好的，然后那种可能几百块就是很烂的那种。
我跟你说，如果你在台湾啊要买干邑，基本上几百块是买不到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大家刚开始不会考虑的烈酒，是因为假设今天给你800块好了。800块其实你已经可以选到很好的威士忌，
对，
很好的兰姆酒，哦，很好的龙舌兰，很好的伏特加，很好的琴酒，但你800块你买不到任何一瓶的干邑白兰地。
哇塞，所以它本来的这个门槛就非常高。
对，因为干邑白兰地它本身它的制作，它就不是像一般现在的现代酒厂用连续蒸馏器在蒸，所以它的产量其实相对的比较慢， 而且它成年时间也其实都蛮长的，所以变成是说，如果你要以相同的价位要入门的品项，
对，
其实都已经比其他烈酒来的可能高上可能就几百块了。
哦，那其实可以直接称它为六大基酒中最不友善的一支酒。
对，但是呢，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很多的酒，它其实都可以叫白兰地。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会以为白兰地是用葡萄做的，是因为在所有白兰地里面，
对，
最有名最有名的就是干邑白兰地。那事实上白兰地的定义很广，它只要是用水果进行发酵再蒸馏制作的这种酒就可以叫白兰地。但是呢，就是在调酒里面我们最常用到的是一种叫做 Cognac， 就是所谓的干邑白兰地。对，它是所有白兰地里面最有名的一种。那事实上如果说你没有真的一定要追求干邑白兰地的话，
对，
其实你买一些其他那个葡萄白兰地价位是很便宜的。
所以干邑白兰地泛指的就是，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只要是以水果进行发酵蒸馏制作的这种烈酒，我们都可以叫它叫白兰地。
是，
可是在众多这一种水果酒里面呢，最有名最有名的就是干邑白兰地。干邑白兰地因为它的原料是葡萄，
是，
所以才会大家都觉得说，哦，白兰地一定要葡萄。其实不是的，只要是水果做的都可以。
哦，难怪我之前去买白兰地的时候，我看到里面有放水梨的，
哦，
或是有放苹果。
哦，水梨那个很好玩，那个水梨啊，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就是为什么那么小的瓶口，然后
对
水梨到底怎么装进去的，然后他们都觉得那个东西，很多人都猜的各式各样的想法，有人说是不是把两个玻璃瓶把它焊在一起。对，我跟你说，它那个东西其实很好玩，它就是在它梨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它玻璃瓶就套上去了。
哦，
对，所以它就会变成是说那个瓶子是随着梨子一起长大，然后到最后等它大到不行的时候，它再把它的枝剪断，梨子才掉进去。
可是那样梨子有成熟吗？
有啊，它大部分都会成熟啊。那一种最常用到的梨子，我记得好像叫威廉梨吧。我们之前台湾还有进口一款，我觉得它名字取得超棒，超级适合拿来结婚送礼什么的，因为它帮这一种梨子的白兰地，它取名一个名字叫永远不分离。对，就是那个梨子，对，那个梨子永远在那个瓶子里面。如果说你真的要吃那颗梨子，你只能把瓶子打破。
哇塞，那这种其实也蛮有噱头的啦，
很有噱头，
就是在里面放一颗梨子。
对，
可是它那样的酒会因为那颗梨子而有改变吗？
我觉得至少颜色上就有一点点改变啦，因为你泡到里面，我们常那种水果的表皮都有花青素那一些，就是会有颜色。我觉得应该多少都会有。对，那通常啊，就是我用水梨去泡的酒，通常它的那一个酒本身就是用水梨去做的蒸馏酒，它不会很无厘头的里面泡水梨，但是用苹果去做酒灌进去，通常就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要说风味有没有影响，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也判断不太出来，因为它就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那它的这种制程，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说只要用水果做其实都可以叫白兰地。
对，
那六大基酒里面有一些像伏特加，
其实伏特加的门槛更低了，伏特加基本上你能够产生酒精的农作物都可以。
对啊，所以这样的话白兰地跟伏特加不是又有一点暧昧不明？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跟你听，有一支伏特加很多人都说它犯规，就是因为早期的伏特加在俄罗斯北亚然后或东欧那地方，他们传统上生产伏特加是用根茎类，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欸，伏特加就是应该要用这些作物来做啊，伏特加应该就是马铃薯啊，然后或者是小麦啊，
合理，
对，合理。可是呢在几年之前，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吧，有一支伏特加横空出世，叫做 Ciroc。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蓝色的瓶子，
它中间有个那个
公鸡，那个蓝色的圆心，然后上面有个公鸡的图案。Ciroc 那时候呢，他就标榜他用的葡萄跟干邑白兰地用的葡萄是一样的，那种葡萄叫 Uniblon。
所以他到底是干邑白兰地还是伏特加？
不行，因为干邑白兰地除了要在干邑地区制作，还要符合当地的法规，这个都是有那种国际贸易组织在保护的。你那个东西做出来，你不能标干邑。
所以啊，他用同一种的葡萄做的这个伏特加，那我可以说他就是，
你要硬把它讲它是白兰地也可以。我常就是会跟各位提说，就是很多酒它之所以不要降到另外一个名字，是因为他觉得它自成一格。就像其实严格来讲，我觉得高粱也就是伏特加一种 啊。
对啦，也
是，对啊，可是它就是高粱，就是它已经自成一格的东西，它为什么要自己把它降成是
更低的等级？
对，更低的等级，因为伏特加算是门槛最低的烈酒啊。
那我们回到我们最一开始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新手他们在挑这个白兰地的时候，就是他们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那我到底要怎么挑？因为它本身这个入门的门槛就很高了，那我在选白兰地上面有什么可以留意，或者是我有没有什么 CP 值高一点的选择？
好， 我就直接讲了，就是有钱跟没钱的差别而已。好，如果你预算很充足，基本上就是那四个大品牌，你基本上在家乐福应该都买得到。然后你入门的话，你可以基本上从 VSOP 开始，因为比较常见的干邑白兰地虽然分很多等级，
对，
但是最普通的叫 VS。然后第二种叫 VSOP、然后第三种就是我们大家常听到的 XO、台湾有一个非常诡异的乱象，就是理论上来讲 VS 跟 VSOP 的价格你觉得哪一个比较便宜？
那应该会是 VS 比较便宜，
对， VS 比较便宜，可是这个东西在台湾完全不是、
啊、为什么
在台湾 VS 还比 VSOP 贵？因为没有人要进口 VS， 你知道吗？我有一件事情我就是超级有印象，因为以前我爷爷跟我爸那年代，他们只认得两个东西，第一个叫 XO， 然后第二个 VSOP 是比较 low 的东西。这对法国人来讲是很诡异的事情，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就是常常把 XO 这样拿来喝。对，他们其实大部分还是喝比较平价的。可是，在台湾我们基本上我们只认得 XO 跟 VSOP，所以有一次我带一瓶 VS 回家的时候啊。我爷爷直接跟我说：“你后面是不是少标了什么东西？”对，他觉得 VSOP 应该要后面有 OP， 为什么没有 OP？ 我看，
那这样其实很好啊，新手一开始就直接上 VSOP。
没有啊，你一开始就买贵啦、啊。他并不是 VSOP 比较便宜，而是 VS 比较贵。对，这是在对，这是在台湾的一个非常诡异的乱象。那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干邑白兰地怎么选？其实超级简单，那四大品牌，哪四大呢？就是。这也没什么好业配，因为干邑白兰地就是四大，不止在台湾是，在其他国家也是。轩尼诗、人头马，还有一个叫拿破仑的，
拿破仑，
对，然后一个叫马德里，就是四个。好，你至少后面两个没听过的话，至少前两个一定听过。
对，
你只要有出过国的人，经过免税店的时候，基本上人头马的 logo 跟轩尼诗一定看得到。
所以你是说，就是那个免税店就带一瓶吗？
对，假设你今天你说好，我预算没有什么特别限制，大概就是四个品牌的 VSOP 你挑一下，因为他们在台湾就我所知 VS 进的非常非常少，甚至连他们自己的代理商都不太做 VS 这个品项，直接都从 VSOP 开始。
哦，所以其实在台湾买的话，看到 VS 不要就
不要觉得那是标示错误，那 VS 只是因为台湾以前很少很少进口，只是大家不认得它，而且VS 有一些标示它并不会写 VS， 它会画三颗星星。
哦，
三颗星星在干邑白兰地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 VS。
哦，所以 VSOP 的星星会更多吗？
没有， VSOP 没有星星。刚刚说的那个 VS 跟 VSOP 还有 XO， 它其实是干邑白兰地的年份标示的一个意思。我们知道那个威士忌的标法你知道吗？它会怎么标？
直接几年吗？
对啊，就12年、15年、18年这样。可是如果你看到干邑白兰地上面写12年干邑白兰地，不要怀疑，那就是假酒。对，干邑白兰地不会标它的成年的年份出来，他们用的是一种有一点点像是低标的概念。假设我今天一瓶干邑白兰地，我是用 VS 这样子做标示，
对，
它里面可能有两年、四年、十年的酒在里面，可是因为它最年轻、最年轻的用到两年的酒，那它就只能标示 VS。
对
对，那相对的再上去 VSOP 的概念就是你用的酒最年轻不能低于四年。
哦，所以它就是有一个限制的这个区
间，就是它去对它就是你勾兑很多不同年份的酒来调和出这一瓶白兰地之后，当你里面用到最年轻的酒，你不能够低于两年，这样才能叫 VS， 不能够低于四年才能叫 VSOP，不能够低于十年才可以叫 XO。
那这样的话，就是刚才你不是有说到说，因为现在需求变多了，
对，
所以这个 XO 跟那个 VSOP 的这个产值可能就下降了。
对，没错。
对，那
他们就一起往下线靠近啦。以前一些那种经典的老厂，他们觉得说那个下线只是一个法律的规范，不是，应该是说法律的规范就是最低的标准嘛，就是你不要碰到那个底，碰到底已经代表很 low 了，
所以我会做更好，
对，他们只会做更好。可是当需求量上来的时候，大家就一起秀下线啦，就往下线大家一起靠近啦。
哦，所以同一支酒，假设我买在阿公年代跟买在现代那两支酒，
我自己印象超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上课的同学，他带他们家就是阿公那个年代拿破仑的 VSOP， 拿来给我们喝啊，我现在喝起来那个感觉呢，就跟我们现在的 XO喝的是差不多的东西。
哇塞，
也就是以前的 VSOP 我觉得做到的现在的品质，我觉得就差不多就已经到 XO， 可是那是我个人经验啦，就是那一次印象真的蛮深刻，以前的那 VSOP 真的是浓醇香到非常非常变态。对啊，现在就是
基本及格的，
对，就只是一个基本及格的东西。对，
好，我们这边做个统计啊，就是如果新手要入门这个白兰地的话，其实就是四大品牌。我们好，
我跟你说为什么要买这四大品牌，并不是特别推荐他们。
嗯，
第一个是因为他们好买，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有量产，所以他们价格相对低。如果你要去找一些小厂，反而可能会更贵。
那公卖局算小厂吗？
公卖局不是干邑白兰地。台湾的现在公卖局的那个演变下来，现在好像叫玉台吧，我不知道叫玉台还是玉山，有点。
它上面就是白底，那些白兰地，
它是绿色的扁瓶，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换瓶子，但我对它的印象一直就是在绿扁瓶那个年代。刚刚提的是你如果说预算够的话啦，就是那四大品牌。可是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去家乐福呢，或者是一些大卖场，你已经可以找到很多法国的白兰地，它只是不能标干邑而已。
哦，
对，
所以其实它品质不差，但是呢，我们
品质就不评论。
哦，
对，就不评论。但是问题是说，它就是白兰地，但是它只是没有 Cognac 那一个字，因为你要能够标上 Cognac 这个字，你必须要我刚刚说的符合当地的法规，使用它指定的原物料，在特定的产区做，
还有年份，
还有蒸馏，对，还有年份标示，什么都要符合法规才能够做。但是其他的葡萄，你难道就叫它去死吗？当然不会啊，就跟龙舌兰一样，其他的葡萄酿的也是酒啊，它只是不是叫干邑而已，就像香槟。嗯，只有香槟地区做出来的叫香槟，其他的就是气泡酒。
那通常我们在这个调酒书上面，不是有时候会看到白兰地，有时候他可能会说干邑白兰地，但有时候只会说白兰地。那这时候的这个白兰地，我是不是就可以选用不是干邑白兰地？
其实你不管他标什么，你都可以试，因为他早期的在标示那个白兰地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标 Cognac。只是当时就是最有名的就是 Cognac， 所以我们才会流传到现在，大家直觉说就是在对在做白兰地调酒的时候指的就是 Cognac。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限制没有那么多，就是你都可以试试看。
那有没有就是我们一般在挑除了四大品牌以外，然后我们有一些基本可以判断的这个选择呢？就是我们可能拿到酒以后，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判断的酒标啊？还是它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去做参考的？
我之前在家乐福有看过一支，就是好像也是四大品牌其中之一的一个品牌，
嗯，
他们做的非干邑的白兰地，
嗯，
对，我记得那个价位就蛮和善的，600多还是600至800之间吧。
嗯， 嗯， 嗯，
对，然后我自己喝过，我也觉得还 OK 啦。就是如果你没有一定要追求到干邑这个字，
那好，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先，如果是入门啦，那刚开始可以先不用要求到这个造级登峰，
你就是看产区法国白兰地，
嗯，
然后基本上那个品牌不要太奇怪，或者是你觉得那个瓶装实在太诡异。我跟大家讲怎么分辨诡异的瓶装，就是你看到那瓶子呢，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去山寨轩尼诗、人头马这一些瓶子的那种白兰地呢，我觉得都有一点点危险。
是，
对，那一种的话基本上家乐福是也还好啦，遇到的机会比较不大。可是如果你去一些烟酒专，可能会看到类似的东西。我的建议是就是你可以
先跳过，
对，先跳过，宁可买一些大牌子。对，很多人觉得说大牌子就是比较贵啊或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那相对就是比较安全，也比较有保障。
嗯，好，我觉得今天谈论这么多就是给大家参考啦，就是很多新手在入门的时候，其实白兰地的价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对，我跟你说好，如果你觉得门槛很大的话，回去找你阿公或者找你爸看有没有家里有那酒柜先拿来用用看。如果你一喝这种酒你觉得不好喝啊，我觉得你也不用浪费钱再去买新的。
哦，所以其实很多人不喜欢白兰地的味道。
我的经验里面啊，六大基酒里面最容易被打枪的第一名是龙舌兰。我是指那个
味道
比较少喝酒的人哦，像我自己很喜欢喝酒的人，我其实在烈酒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龙舌兰跟白兰地。好，但是只是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它是最危险的，就是那个桶味非常非常的重。
对
对，所以如果你一喝不行哦，真的就不要。上次我们不是有聊到我们用那个皇家礼炮来做那个调酒嘛，
对
不对？我跟你讲，我也用过轩尼诗的 XO， 做过塞卡，也是超级好喝。
哇塞，
对，但是问题是很贵，就这样。对，
很贵的调酒，但也要喝得出来啦。
重点是你自己喝就是爽，你在外面你要用这样才要去点一杯酒，可能好几千块。
也是也是，好啦，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如果你现在还在入门，想要挑一支好的这个白兰地的话，嗯，先考虑一下哦，你的手头的金钱的这门槛有没有到位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可以挑一些
非干邑的葡萄白兰地，可以当做一个入门的一个考量，这样子。
好，那也不要挑太奇形怪状的。
对，太奇形怪状的不要挑，就是那种去山寨别人瓶子的那个都很危险。
好，那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白兰地其实也是白白种，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
理性饮酒。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